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大家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修行纪要的内容呢，每次都把前面的一些课程呢稍稍的提一下，有助于大家贯通起来。有些呢长期就是本身平时修行比较认真呐，这样子当然心里面就是都记得这些偈颂。那可能有些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那么认真的情况下。就是偶尔讲课的时候，就是结合文思修行，在即刻当中尽量融入自己的内心。这个呢，就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需要在肚子饿的时候需要食物，冷热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衣服的这个调整，其他时间，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如果身体哪里疼痛，有的时候需要去调理，就如果缺少某一方面的，就是内心的充实，或者说内在的智慧，那这样子那需要文思修行，所以就是想要解脱的时候。那就要好好的去建修行果，上面融入戒定慧的修持。所以我们所说，基本上，就闻到、听闻到、学习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想说这个就是哪些是我真正就是特别需要整体连贯起来听一下，然后其中的有一些个别的句子呢，整体的部分吧。就是主要是对治，和增上智慧，对治烦恼，增上智慧所用。所以，我们先呢，就是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内容上面稍稍的，就是快速的回顾一下。然后，一个是宣说千心法，千心法大家就是不用思考都能记得。相应的内容，可能对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再熟悉的一些句子呢，行为上面、体验上面不相应的话，仅仅是知识，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并不是说找这个困难，好像老找一些就困难一样的，去讲或者是去点出来，其实不是，就像我们学习慈悲心、空正的智慧。这样子从字面上面理解，或许不是那么样的，就是困难。对一些空正的教法，可能字面上也有一定的挑战，对一些人。但是更主要的是说，把它如果带入到个人的经验当中，要带入到生活方式当中， 人生的态度，整体的这个世俗，转化这个世俗的种种的习性，观念呢，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些都要就是以佛法的智慧来引领转化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这种习性的挑战，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我们说爱他心，其实仅仅是这一个上面的一种的训练和。从理论上面的一种种引导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就是不同程度的一些转化。有一些人可能因为过去式的积累的习惯，积累的这个善缘呢，善慈悲的训练修行呢，那可能今生的时候遇到的时候，马上就会心怀敬意，对慈悲的教法呢，就是深深的有感动，有感触。对空真的教法也是一样，有些人听到空性的相关的教示的时候呢，说，非常的感动，想要立马前去这个寂静的地方来修持。但对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要说，真正体悟空真的智慧，有一些从某些方面来讲，可以说好像一个人脚底下正在发生这个地震，但是要行云如水。这个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一方面把以前的就习以为常的，地势坚实的，就是任何时候触及的时候，这种的观念有时候侦破了，所以空性和我们知识的习气是刚好有这个怎么讲呢，相冲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就是应该不仅是千心法，人生难得说无常，轮回，因果不虚，轮回苦，这些上面来讲也是，嘴上说呢，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概括，但是如果要深思维的话，那确实有很多值得，很多要下功夫的地方。然后，正心修持菩提心。然后世俗就实际上是圣意嘛，圣意，然后是世俗，圣意上面，说是诸法如幻，心性无生，对治业自解，道体诸菩提，这个上面基本上，把圣意菩提心说尽了。然后修持世俗菩提心上面呢，就是作见修幻化，杂修而取舍，别而成缝隙，这是在入定的时候，就是坐上修，初定了以后呢，就是把三毒转为这个，就是三善根，然后为此呢，就是心诸作我，任何时候从简单到开始到复杂的或者困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三净诸善根诸威仪诵持诵，屈次从自起。这里面有一个上一次我已经说了，康普翻译的里面有个未出意念比，但是其他的翻译上面没有看到有这个，但是这个就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并没有那个改变他的任何意思。为了促进这个三净独善根，把它就是三毒转化为就是三善根的增长，三就是善根的增长的一个转为道源了，就是这个上面。然后就是意思是坐上修持的坐下，坐相修的坐下持，就这个意思。然后恶缘呢转为菩提道用的这个部分，最蛮清气是恶缘转觉道，然后也分为思维和行为。就思维的部分是世俗的这个菩提心转的时候，报应皆归一，于众修大恩。这是世俗菩提心怎么样转呢？就是把报应呢归于自己，与所有的众生恒时修大恩，对他们的感恩的心。然后以圣意菩提心修的时候呢，迷境观色身，空护为最上。行为的部分呢，就是四行胜方便，所欲修道用，这个就是积累福德，忏悔罪业。就是对于这个冤亲呢，就做布施；冤就是，然后对护法呢做供养之类。然后把这上面的这些， 修持世俗生意菩提心转这个恶缘逆境为世俗生意菩提心的这个方式来转的，在这个见解和这个行为上面转的，或者思维修和行为修上面这两个转的，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总摄窍诀要，应修习无力，下决心呢，通不断的提醒，就是自己修持菩提心呢，渐渐的稳固啊。如果有稍微有不稳固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降伏和忏悔，发怒忏悔，最后就是发愿，这个修行的过程整个圆满。这个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一样，中阴的时候，任何时候，菩提心就是一直放在最就是自己的中心的位置。圆满修行的标准说，诸法摄意要二正取上首。恒当一欢喜，能散即圆满。就是调伏心为主，然后我们不用活在别人的各种各样的赞回或者是各种评判当中啊，应该自己心里面有数，对自己的这个修行了、啊，所以保持自信，也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没有分寸这样子。那当恒当一欢喜的话，就是对整个教法修行解脱道有一种法喜。然后能散即圆满，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在散乱当中，在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还是能够有想起菩提心，立马能够现前一种菩提心。不论遇到的是生死，好像是现实人生，你要就是用世俗的办法对抗的那种的时候，你还是会就是即可现前的是菩提心呢，那这样子的话，说明这个已经恒就修菩提心修持圆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包括我们所说的生意菩提心的话，前面已经讲了一个这个境界是什么，然后修行的誓言呢，六个部分，说恒学三宗欲转欲自文众。先尽众烦恼，断一切国求。就是转欲等一下，恒学三宗欲转欲自文众，不应说缺陷，全莫思他过。然后，先尽众烦恼，一切断一切国求，舍弃有毒食，莫学中医起。哦。这一个部分我看，对，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一些这个里面的部分，所以这在这个里面呢，恒学三宗义的话，主要是说，就是自己曾经誓言也好，受戒也好，这样发愿也好，就是怎么样。不要违背，如果是那时候已经做了这样的，包括说对于自己所心持的分别解脱戒，菩萨的学处密乘的誓言，这些上面呢就是尽量去护守。然后对于自己说我一定要取舍因果，不造，尽量去不造恶业，尽量去心持善法，注重因果的这个见解深在自己心里的时候呢，就不要违背这种的心结，就针对自己的一种正见嘛，那见解上面。然后呢，就是说有些就是第一个就是决心，就是说誓言，就是不违背这个主要的自己的所发愿和行持的这个受的这个戒。第二一个的话，修行的时候呢，说不作怪，就意思是说有些就是开始稍微有点修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有神通啊，和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啊，吃穿住行或者穿着打扮说话这么样，都有点就是让别人受不了的那种的，各种有嘛，就不能够格格不入，与社会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亲朋好友格格不入。然后从形象打扮的时候呢，就按照唐卡里面的愤怒尊的这个标准来打扮，这样的话让很多人就是接受不了。然后 有时候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说很多那种高境界的一些，这些词语呢挂在嘴上，然后到处随便给别人乱说这些，这些也是不如法或者是不合适的一种做法。嘴上高讲高的这种，其实怎么讲呢，比较容易的，但是要行持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这些上面。就是做静心啊，什么那种的话，都要在一些完全一定的程度学修的次第有了，然后一定的这个了悟的时候，才谈得到的一些话题啊，或者说某一些是特定的人做的事情，并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情。所以说，比如说密乘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密续的本尊的各种各样的身相啊，很多。就是，手啊、脚啊这些，头啊，身像上面挂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饰嘛呢，这些上面的话，一般的人倒给别人产生一种好奇，或者是一种厌烦那种的情况都有，所以这些尽量少的话比较好。所以不是说密续，不是因为有过失密的，而是因为。或者是说时间不到的时候呢，就是给别人看的话，引起别人的一些心，就是对于这个教法的一种误解或者反感，这些可能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就是见解高，但是取舍细，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曾经也有一些人说啊，我已经没有什么这个执着了。那个人也许是这样子，也许不是这个不知道。但是那个行为上面呢，就是当然在西方一些其他社会里面，这种事情不奇怪。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发了一些那些视频是从马尔康那边发出来的，四川。有一个法师呢，好像就，一个类似于瑜伽士，头上好像也有头发吧，好像，就有在那边念那个大，就是人多的地方，在就是修一些类似于断法之类的嘛，就是拿起那个人腿骨啊，或者是就还有那个拖把之类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那边有就是商业的一些保安呢，说你们不要在这里这样。就是吹那个法号啊，这些打法器之类的。这样讲的时候，那你说别人已经跟你说了，不要在那边做，那你就安心的离开就是最好的。但是他要跟那个保安争，还说啊，就是我不仅要这样做，我还要做更那个，就是把自己的全身的衣服脱光了这样。然后其他人也觉得很无奈，有些人觉得很丢脸，有些人呢就觉得就是这个精神不正常还是啥的，就肯定什么都有嘛。也许个别的人觉得这个就是人，就是超过了一般的那种的道德的范围，说不清楚是好是坏。可能或许有些人产生信心，但是应该这种事情要很小心。然后就是发心的对象，当然对于就菩提心的这个对象的话，应该尽量愿亲平等，愿亲不定，皆是父母。然后都是就是具佛性了，实际上不论冤亲，事实上是一种亲近，就是也是跟自己如母有这样的亲近的这样的众生，所以菩提心发的时候，尽量以这个辩词的那种的，普悲的那种的方式来发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誓言坚定，不夸耀。不偏私的那种的誓言呢，就是主要是这几种的那个三学，那个恒学三综艺。然后我看恒学三综艺，转喻自文众，转喻自文众，当然这个主要是有这个出离的心，然后再就是以前寻求某一种的个人的利乐， 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是围绕着这个，就是自己嘛，这个就是世俗层面来讲是正当的，每个人要这样去做，而且是鼓励的。但是说从一个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想，就是如何去想到其他众生吧，就是所以意思说，如果跟自我的执着的程度和痛苦有相应的，所以执着越深，痛苦越大。所以说，有时候说，如果从，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就是这个重心呢，重心从自己身上转，欲求自利的这种的，方向呢，就是转成能够为其他人着想嘛，这方面的。所以这个也是菩提心的最大的一个关键，不然的话，我们也会享受菩提心的修持当中，自利法身，或者是我先成佛，然后利益他的众生的这个，好像就并好像此后自然会完成的这个，但是前面的发愿利他的一种的心呢，不是那么强的话，要重视这个部分，说一定要有。这个真正的利他的心才有称得上，这种圆满的菩提心，也才是大乘道。不仅是圆满菩提心和大乘道，就是修持的时候，如果没有利他的心的话，我们修的法仪轨是这个大乘的密乘的，但是还是我们死死的在这个自利的这个范围里面呢。这个时候，名相上面可能是其他的种种的这些殊胜的道路和法，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在这个自利的这一个范围里面没有就是超越，所以最高一证的话也能证了一个就是罗汉，因为没有办法证更高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就是说从外表上面从内心当中都要转，从外表有些是我们的意思说外表当中呢就转的意思说，如果有参加一些这个受菩萨戒呀，然后赐予名字呀，那我们这个名字要改了。然后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也是以这个大乘的行持的一些方式，以三殊胜的方式，种种的方式来摄持自己的心。但是内心如果没有改的话，外形上面再改变的话，也还是没有达到。所以这个内心有没有转到这个上面的，很大程度上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关爱众生，有没有就是为众生来着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众生的话，可以是个别人的关心，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无量的众生，整体的一个为所有的众生这样的想。所以转欲的时候生出离心。所以过去的时候，那这是有什么过患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解脱的话，也不究竟。如果更多的是因为自私种种造业的话，就是不能够解脱，或者说现在所受的种种的苦，言行举止当中的这些，也是因为自利的这个原因的受苦，所以自利的心转为利他的心，这个上面呢多多少少，个人就是自己启发自己，自己不断的就增长这个慧眼。引领修行来转化，这个我们说好像一个人知道一个道理，这样说那样说的话，或许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根本的帮助就是在于自己去观察那自己的心，然后再结合大乘的法来去怎么讲呢？丝丝入扣的这样的日常的细微的这个念头和动静，就是我们所说心智当中的就转化，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根本。 然后就这里面说，不应说缺陷嘛，不应说缺陷。这个已经上一次，其实我这里就不应该再讲很多了，就是上一次已经有了，事件出事件的种种上面，就是尽量少一些，就是别人的过失吧。但是在这里面有讲到，就是传统当中来讲的话，父母有某一类的资格讲孩子的这种的过失，因为他父母有真正的慈悲心吧。一般理解上面，相信父母对孩子是有慈悲心。然后有这个时间，如果有老师的话，对学徒上面，应该就是有慈悲心，有那个教授的心嘛。所以，如果他关过或者他来说的话，不要认为他就是他自己的缺陷，而是说他在肯定是想帮助我这样的一个心。有些是人比较严厉，有些比较没有那么严厉，还有一些修行上面的这个善知识、上师或者有一些法本呢，他们留下来的里面确实有很多直接批评的，直接指出过患。那些呢，全就是要当做一种要诀。严厉的批评是刚好，那时候一般的人是有一定的心存敬意，对这种的修行，所以才会很亲近嘛。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样那种的方式。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有爱心，另一方面有这个，信任、信心，或者是我们说他肯定是为了我好的这种基本的认知有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除此之外，一般的人相互之间不要说彼此的这个任何缺陷。所以言语不能说以外，还有就是尽量也不要花自己的珍贵的这个光阴和时间去思维别人的过患了。所以说，如果就是想别人是不好的话，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会就是造业，就是自己首先思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自己不开心，然后不仅不开心，还造恶业，内心当中积累这个贪嗔的习气，而且将来还会导致身心遭遇的一种过患，结一种恶缘。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要思别人的种种的过失呢？如果你能帮他，或者是帮不了，就尽量就是不要去害别人就可以。所以说，这个上面像《佛子心37颂》，我们勤学的里面也有种种的这种的，有讲到，所以我因烦恼盗他过，兼损功德，途退转，故于菩萨住却是切莫议论佛子心，或者是有其他的种种的翻译的这个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意思。还有像那个龙亲巴尊者的30忠告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类的句子，说应该我们应该就是，就像我们有些人常常容易观察过失的话，容易观察就是错误，因为我们的观察不是一个就是完美的一个不会犯错的一个种观察，常常发生误会，常常猜错，常常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因素，这样这种的可能性很大的。就像我们在一些非常有法治的社会里面，他们还是会有各种很小心整个程序，但是还是会发生一些冤假错案一样，有种种。然后，即便是一个人觉得说我已经就是没有发生这样的错误，我观察的这些情况呢，了解了，我有观察别人过失的这个智慧。所以说，依靠别人的不好而自己再心生恶念，然后这样以后呢，也是就是一种的过失。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里面呢，就是说一种言说或者思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也是一种害人害己的方式。如果你说出去的话，那个人受伤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报复，所以说， 本身不一定那么样的可靠的一些道听途说，或者是眼见不一定据实这样的一个现象世界当中呢？我们如果自己被诽谤，肯定不开心的；别人被诽谤的话，或者是诽谤的对象是这个修行人，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也是母有情，有情重，具佛性修行的这个对境了、啊。最上的说修行的对境，过去也根据因果的这类，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说，说人过世的时候，将来自己也会遭到批评，遭到他事，在其他事的时候也会遭遇这种的困难，甚至恶语或者讲多的话，下一辈子生下来嘴里面很臭啊，或者是别人，当然就是说话的那个难听的话，就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过失，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有些人说啊，并不是我想说他，是别人在说我，所以我要反驳啊，这样想。但是这个像那个，有些会说我是受冤枉的、受委屈的，而是别人的过失，所以导致我这样的痛苦。那这个上面的寂天菩萨有说，有情种种心，佛也难尽说，何况略如我，故应舍此律。就意思是说。所有有情众生过去的种种结的因缘，这些都非常的复杂，佛也没有办法说尽了。所以我们就从此不要造恶业就可以了。过去的很多的话，能忏悔的忏悔，就是在如果把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把这些因缘呢，就是延续下去的话，那也是没完没了。所以应该就是全当就是了这个因缘的这个珍贵机会，然后来修菩提心。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先进重烦恼，对我们也说了，就是各种的状况当中呢，说烦恼就是烦恼重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有些人说，哦，我有很多情绪，但是这是我的个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心直口快，或者说爱憎分明，或者种种嘛。就有这个冤要报仇，有恩要报答报恩呢、啊，有这些想法。但是这个如果仔细想，贪嗔痴慢疑或者邪见这些当中来讲的话，这种的烦恼呢，说烦恼，就是害自己也害别人，不利于此生也不利于来生。嗔的话，堕下堕恶趣，就是最下面的一趣。过分的贪或者是吝的话，就是。多这个，恶鬼道，然后就是投生的六道的这种贪嗔痴慢疑，反正就相应的嘛。然后，所以过大的欲望，这样子的话，投生就是相应于某一种的人道的这种贪婪啊，或者是嫉妒、阿修罗，或者是慢的天种种。所以总的来讲，只要有烦恼的这个种子，会现前相应的对境。然后开始费力作依，产生的这个烦恼呢，就会祸害自他。所以那断这个种子的方式呢，就是智慧、慈悲啊，把它带入到修行当中，能够净除这些烦恼。所以就是先净重烦恼这个部分，然后断一切果求，这些上面我们已经就是说了，就是我们人世间已经训练成这样，就是求一个效益，求一个特别的一个结果，这方面呢心特别着就是很急。但是如果当然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也说求的佛果，那这个是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但是这也是你说，就是为了所有众生成佛，求这个佛果，这个和个人在世俗当中的一种的有漏的追求，这两个不一样，有差别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就是在修行的初中的这个开始，中途的一些阶段当中，刻意或者是过分勉强的去。求一个上等的种种的果，上面的这个欲求， 特别大，而且对于稍有先前一些体验的这些上面呢，有很大的执着的时候呢，就会变成障碍。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那个禅定当中，凡夫心、一分别、缘真如这些境律的这些时候呢，乐受、空受、乐受、名受、空受这些相应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某一类的禅定。所以对这方面的一些感受上面特别执着的话，或许走不远。所以呢，至于说对于对治实有的空和空执的这种的一些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比如说这些上面也是很微妙的，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能够明白。像以前那个，我们前几天不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就是其那个叫什么？诞辰的日子嘛，所以像宗喀巴大师过去也是一样，从智慧上面就是学理上面非常就是学得非常精，然后也出了一些就是他自己写了一些那个有关于修行方面的一些疑问解答，然后传播到整个藏地啊。治这个当地修行人这样的公开信啊之类的，然后他主要是说他们在修行禅定这些上面的一些，就是说应该明确先首先在理论上面应该对禅法这些上面有很深刻明晰的这个就是理上的这个认知，然后在行上面才能够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类似。然后之后呢，就是有他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修行人，他有见到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些指示，就是那时候已经有宗喀巴大师已经有很多弟子了，但是说让他静心在一个地方呢去闭关，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很多的追随者，他觉得那些我中途断这些那怎么？是向这个徒众和社会交代，那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大概意思是说，这些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我可以就是交给我这个意思吧。所以他呢，和选了8位弟子吧，就是都是后来有大成就的人，所以前往寂静的地方呢，大概闭关3-4年吧。所以后来就是他自己亲自就是。观到梦到文殊菩萨，然后也有这个佛护论师的应该一段这些关于无我这些开示的一些当中呢，他第二天好像有真人呢，就是给他也送那一部这个论点了，后来就是在那段时间呢，就是真正的获得了开悟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意思是说，在中途呢，就是确实，就是理上面是上面了解，但是体悟上面没有上来以后，也需要就是专修闭关了。之前可能有3-4年、4年的时间呢，就是在一个庙里面，他一直在读这个大藏经，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意思说，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呢。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某一些阶段里面遇到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宗喀巴大师就后来他总结他修行成功的一些关键，说一个是修这个进障啊，就是忏悔啊，进除这个种种的过失的这种的修法呀、这些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思维这个空的法义，缘起性空的这个智慧，这个方面的道理，然后再一个就是禅定，就本身就是要把这一个理论上面的内容呢，在禅定当中变成真实的这种经验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净除障碍的这种忏悔啊，然后来修学空义啊，然后再来就是。入定嘛，这主要是这几个，所以，然后这 下一个就是说汽油都市，所以这个上面基本上也是一样。如果有太多的这些，就是种种的执着吧，执着我执我爱种种的，心态上面比较浓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就像修行像有毒的这个食物一样，美食里面掺了这个微量的毒的时候，好像它有，其实这个大盘的食物又不能吃，所以意思说看起来参加会供啊，参加某一个法会啊，但是内心当中不清净，对这个上师有各种邪见，对法友有各种的这种埋怨。然后对法上面有各种的怀疑，或者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讲不健康的一种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中途、在开始和在结束这些当中呢，参加法会和这样的话，都要保持良好的这种的状态。然后，那应该是就这个是到了今天，上一次我们就讲了这么一些。然后今天的这个内容上面呢，就是莫学众意气。莫学众意气，就是我们说，这个跟世俗的人，社会又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还是就是还是在世俗当中生活嘛。所以我们世俗当中呢，种这个根据各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很多地方比较有重这个意气，意气用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爱憎冤仇，这些上面很有那个，所以有些人也很欣赏这样，就是有些是有这种爱憎分明的呀，就是讲义气，江湖义气是一个很多人。觉得是很光荣的事情，说这个人很讲义气的，好像意思说，他可以为其他人，就是为了世俗的原因呢，两肋插刀，或者是各种说法有的，或者是说他可以帮助我去对付其他的人呢、啊，很重义气，他不可以帮我坐牢啊，或者是就是种种的，就是顶罪啊，或者是各种各样嘛，然后有这个言而有信的，也有这个意思。言而有信本身是好的，但是爱憎这种事情是根据一些因缘条件在变化的东西。什么是有些就原来是好朋友，后来又就是反目成仇，就是种种的有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如果种种就负面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嗔怒心产生，然后。就是说，意思是说，有时候义气跟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可能是跟某一种的强悍，或者是说愤怒，这些都有关联。有些有怀恨的这些状况，有些护亲呢，就是想要护亲呢。那有一些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嘛，因为学重义气啊，这样以后反而酿成了很多这些灾害，很多。有些朋友之间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呢，因为有重义气的朋友在旁边大打出手啊，后来就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本来你要保护亲友，最后反而害了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另一方面来讲，会就是一些德行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在承诺，比如说像戒律啊那些上面就可以，不用在世俗当中呢。就是讲很多义气的那种，尤其是江湖义气的那种的想法，所以保持，因为一个是世间法嘛，我们学习的这个佛法和出世的这一种智慧也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一种，所以如果我们很讲江湖义气，说要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就是嫉恶如仇的话，可能会不是可能就是会破菩萨的戒，障碍菩提心。所以说，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种方式的话，就我们忘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或者反应， 所以就说念起的时候，这种觉知啊，智慧的觉知也应该起。如果就是妄念乱起，觉知完全跟不上的话，那就可能也会就是无理做这些了。所以说，坐上坐下这些要是确实就是跟结合一些修行啊，结合这个发菩提心这些时候，还是很重要。那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很不讲义气，好像是这个人说话不算数嘛，或者是这个人怎么讲的，没有情，没有这种的公益心呢？那这些好像就是，但是有一些是像涅槃仁波切里面讲这个涅槃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里面这些讲了，你应该怎么样结合一种世间的人，他跟你的观念不一样，他也许不学佛这样的人，那你应该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应该不要让他们产生很大的那种烦恼和这种敌意，同时呢你也不会被他们卷着跑，就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有的话，应该如何自处？这些方面的内容在这些军规教言论这些里面很多。所以说从佛法的修行上来讲，我们不是前面有讲就是念恩嘛，就终身念恩，不记仇，不那种结怨呢，不心存这个报复的心，总是念就是一种的恩德，而且这种终身的恩德深深的记在内心当中。所以看起来他们暂时这个人说话不对，那个人做事不好，种种这，但是内心当中呢，始终了解说他们每一个众生都向往安乐。事实上面，哪怕他们暂时有这样那样的情绪和不调的这种形象，但是就像父母亲或者老人家，他们看着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乱做的事的时候。起各种各样的心态的时候，就他们经历过这些，所以仍然有对他们的一种宽容和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帮助的那种心吧。所以基本上，如果是造业的那些方向的话，就自己能帮助别人转化，那很好；不能帮助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只能为他们发愿了，就是祈愿了。然后对自己有伤害的话，那些事情能忘的话，就尽量释怀、忘记。所以说，就是，对自己不好，然后记得很深的那种就不好。所以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呢，像水中作花一样。如果就是他人有一些整体的为了帮助他人的那种的一种心愿呢，像石头上刻的字一样，就像发菩提心一样。这方面，然后末法出恶语，这个跟前面的，不应说缺陷，这些有某一种的共同性，但是因为这里就讲到的是一些细节，应该我们说我们要发菩提心，就说发菩提心是什么？就是说，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我来就是愿为此来修行嘛。就是我将发愿成佛，为了度众生。这种说很的简单，这个也很重要，也很正确。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要说，不要去，就是说过分的就错误的方式来讲义气啊，或者是说不要言语当中就是导致一种的不应该说这种别人的缺陷或者伤害那些的话，那可能说，那这个我做不到，不一定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就我们刚才说的，种种的私心也要观察，与起心动念当中这样说，这个是菩提心吗？那就我，就人想就爱护自己的那种的心，应该就是好事。但是如果这种的变成一种贪嗔的来源，这样的时候刚好也是，就是置我们与不幸的那种的因缘在其中。所以说，入心论里面不是也有吗？说心一出生即，知其有过矣。如果知道了他有过失的话，即是护正之，护正念，然后来就是坚持住如数。就是如果心里面发念的时候， 不是之前有一种说，不怕念起，就怕吃绝，还是这样想。所以心一出生的时候，知道那个面相，这个念头的，如果你从别人的角度，你是一个透明的人看自己的话，那知道你心里面正在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如果知道这是个过失性的、破坏性的念头的话，那应该立即就是如理如法的去思维引领。然后不要让它就是无节制的去泛滥，所以如数住，无意正生贪，过于嗔恨时，言心应暂止，如数安稳住。所以这个就是类似于贪嗔这些种种现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无异于啊，或者是说欲消弃他利，或欲图自利，如是因于时。为了要怎么讲呢？就是说，占别人的便宜，图自己的安乐，或者这类的一些想法来，就是组织语言呐、啊，要去，交朋友啊，或者是某一些酒店呐、啊，或者是咖啡馆呐、啊，或者是这个，飞机上、火车上，如果认识人的时候也一样，要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你是那种很私心的那样的话，那就尽量不要说话。所以这个就是类似，而且有一些可能有出于濒临间这些种种的时候，也应该如数这样去安住啊，或者是说，这也是入心轮里面的句子，或是情自赞，或于诋毁他，出于与争斗，这样的时候呢，想这样自赞毁他这样的先前的时候呢，又就是自己应该如数应该安住。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不发出恶语，不出恶语的话呢，就是心怀魔，就是心里面内心的慈悲就降低了，可能是那种，贪嗔呢，就增加了，然后乃至于就是有些是为了出口伤人啊，或者是伺机报复，然后这样希望置人于这个烦恼和忧扰，这样来言说某一些就是。动粗口嘛，这个十不善里面的这种语的四种不善里面，不是有粗口、粗恶语、恶口，这些骂人的是种种嘛。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粗恶语。刚才之前也讲了，就是就是粗恶语的话，有可能就是诽谤到菩萨，也可能也会造恶业。一个人骂恶语的时候，自己不是那么不没有开心的，只是如果开心的话，那种开心是一种，非常游漏、暂时的，而且是看起来是开心，实际上是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然后也会就是遭遇一些磨难，比如说嘴上就是容易置很多的那些冲突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通过其他的原因产生的比较少，主要是嘴巴。这个像那个梅芳仁波切的《军规教言》里面也有说嘛，而且它也会扰乱这个现实的安乐，障碍解脱。所以这样讲的话，那粗恶语的这个过失就一时半会说不清。所以如果别人对你粗口，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去反驳呢？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轻蔑。这个入行论里面，轻蔑于粗鄙，出口恶言辞，于身既无害，如何故称啊？心如何故称？说别人，如果你有智慧去关照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也要说学过入行论的，而且以此来行持这个。如果你骂别人是不好的，如果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回击呢？不用回击，说就是轻蔑的、粗鄙的这些语言、出口恶言这样的言辞的时候呢，想这个就是一个声音而已。这个声音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语言，你听不懂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样的嗔恨心，没有那么重的嗔恨心，你没有听懂的话。或者是声音的话，就只能代表他在发怒，但是你不需要跟着他舞动，或者说因为他在痛苦 发怒或者是说生气的时候，就本身嗔恨的相貌是最难看的，来世的时候也会相貌丑陋。你想说啊，我不应该这样去，就是制造给别人更多机会，他们变得更不幸、更丑陋。如果你自己这样做，也会变得更不幸、更丑陋。所以这样子没有必要。所以说，那这样了解了以后，他也没有直接伤到你的这个肉身呢，上面做很多伤害的时候呢，不要计较，所以应该释怀，然后说物候险阻处，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有些人呢，就是有种种的过节伤害的时候呢，就释怀的能力，这个上面就是要增强。我们不要求就是每一个人要像这个已经成就的菩萨一样去做事，这个也很难的，不没有办法勉强，或者是，也是这样。但是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多多少少，去年比今年好一些，上个月和这个月比较的话，这一个月比上一个月要好，更稳重，更怎么讲呢？趋近于这个方向，菩提心圆满，菩提心的方向这样。所以，物候险阻处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伺机报复。如果别人你落难的时候，别人伤害了你，但是说别人在落难的时候，你说啊，这时候我的机会来了，我要好好的去羞辱一下，我要好好的去怎么样那种。以前我们记得弥勒日巴尊者不是他的那个舅母嘛，还是那个伯母那个，就是。他后来，弥勒日巴尊者有成就啊，这样的时候不是，有一次来看望弥勒日巴尊者嘛，然后他妹妹，就是也在嘛，他妹妹在远远看见他这个姑母来的时候呢，就赶紧把那个山和那个中间有个桥什么的，把那个桥赶紧就是拉上来嘛，不要他过，然后他那个姑母呢就说，哎呀，这个什么就侄女还啥的，反正亲戚我也不知道那个称呼怎么称，就意思说，哎呀，是阿姨呀，是我来了呀，是怎么样，是我呀，你不要把桥拉上去，这个意思。然后那个什么村的妹妹就说，就是因为你来了，我才把桥拉上去，所以，之类的。但是尊者呢，就或者说啊，应该把桥放下去，就而且给他一些教诲啊，这样最后还就是。他的那个姑母还是有成就的一个人，后来，可能深深的有一些人生的这个大起大落当中学到了很多。所以说，在这个，就是等待某一个时候。就过去，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的这些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些人，就是人可能有权势的人去，怎么讲，稍稍有这个不当的地方嘛。那到后来，就是学生也好，或者是下面的人开始批斗啊这样的时候，或者过去的地主可能也有某一些做的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那后来反过来的时候，其他人也很凶狠了，对他们。也许有一些地主那些其实非常好，对他们都很好，但是有些人呢，还是有些人可以记得恩，不会对他们怎么样。但另外一些人呢，就好像没有那么难过的一些故事，但是他把自己的扮演成一种好像非常痛苦、悲催、有深仇大恨的那种的形象来去指控和打骂别人，这种也有。或者是那时候社会也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就是说，这个和那个阶级怎么样是不可调和的。最后很多人就说那些提倡那些不可调和的人，自己也被卷进去那些里面，就是死掉的，或者是一辈子大部分在监狱里面那种生活的都很多。所以意思说，这些观念呢，就是说，什么30年河东河西，或者是将来时来运转，我要怎么怎么样，那些想法，就是从做人的。基本的角度想说，大家都希望能够过日子。过去如果有什么什么一些人的过失这样的话，不要变成下一次的灾难，那种呢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共同成长。所以有一些地方不是有那个 学生呢、啊、心理不健康，在校园枪击美国是有发生嘛？这样的时候呢，那些家长有很多人心智比较成熟，他们不仅是就关心这些受害者，而且当然是他们的子女或者这些很痛苦，但是他们也关心这个就是施暴者或者是他的一种背景，他的一种心理状况。有很多人也为就是有些不是那自杀了呀这样的嘛，也为他们就是献一些花呀，然后这个是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嘛。而且他们这种角度很重要。这是一个就是灾难。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末次要害处。所以末次要害处的话，因为每个人的敏感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别人的要害处是什么，但是很多方面也是人容易知道的。容易知道呢，别人就是如果一个人怎么说呢，就看每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可能确实有些不一样。但是对一些人来讲经常说的，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个人发了一个那么一个短视频。一个叙利亚的人，他在留学。留学的时候别人问他说，第一个人问他说，你们那边怎么那么乱呢、啊、怎么打仗啊，这样老这样子。他说啊，对对对，我们那个我要给他好好解释一下，说成怎么怎么样发生。然后第二个朋友，第三个朋友，第四个，慢慢，这大多数人见的时候，一提到他是叙利亚来的人，马上就问同样的差不多的问题，说你们那边怎么就是那么乱啊，那么痛苦。然后最后他说他也就是无语了，就然后就慢慢的有一点那个，就类似的，或者是反正我们可能经常从新闻里面听到的，对一个地方和社会的了解肯定是就是很局限的，所以或者是特别突出的一些新闻来了解的某个地方贩毒，比如说哎，一说到那个国家，那国家有很多面向生活，但是大家想到的都是贩毒的问题，或者是这类的吧。所以意思是说，有些人比如说生理的这个长相上面有他这个高低胖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自己的个人的状况的话，不能以那种方式来就是去说那些刺激别人的话，或者在佛法的修行当中一样，某些人的见解稍微就是跟自己不一样，就很严重的批评了。或者是说有些人过去持戒，然后后来可能有些戒没有圆满的手持，这样的话就是在大众面前呢去羞辱别人，说出来啊或者传啊，这样到处传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之类的。所以这些是不好的，尤其是出家人。上次我给大家也翻说了，平时的时候在家人不要去断出家人的功过，就是一般观的话，观这个观功啊，念恩那样的，就是他们如果是一个形象上面，哪怕是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在末法时代不容易，像佛说的，就过去好贤良的这个时间的因缘时间下持所有的戒250多条戒，这个和末法时代的时候能够持一条根本戒，那一条根本戒的功德更大，又这样讲。所以那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出家人受到很严厉的指控，那个人的这个具体这些事情要个人造业个人担当，我们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做什么事，这个如果是僧团的话，他们应该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社会上的人，普通的人就包括有这些说怎么讲呢，就是沙弥不惯比丘的过失，在家人不惯出家人的过失，或者说现在有些小孩子一样很小，但是要就是指挥父母那种的一样的，就这些上面有点颠倒。而且如果有些是被冤枉的话，那个天大的冤枉，那个就是真的叫什么这个果报应该很严重的。所以这些方面要小心吧，总的来讲。然后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几个，大家稍稍的自己想一想就，我看，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把剩下再说。我们。然后偏载莫疑牛，偏是这个偏牛嘛，那个第二个牛的话就是牦牛，偏载的就是说把这个动物背的这个重量呢转移到另外一个就是牛身上，偏牛身上的重物呢转到牦牛身上，或者这样说，这个用这种的举例的例子。这个根本上面是意思是说，就是说，基本上面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有一些甚至有宗教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仪式，说啊，我的罪业我不想担，那让别的动物去担，或者是我把别的动物献祭给神，然后让神来就宽恕我，那个动物怎么办？然后不仅是造业在。业上面，恶业上面再造恶业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些，是一种邪见嘛？我不知道。就意思是说，个人的这个应该担当的责任呢，个人要担当。如果自己过去造了业，就要好好的忏悔，就这么简单。就是不要想说啊，应该没有业果吧，或者是说应该这个就不了了之，就没有事了，不是这样子，还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呢？行忏悔。那如果生气的话，愤怒的话，那也有过失。那了解了以后，又想说，就是如何去改变？那改变才是这个，就是善道的开始。如果没有这种的改变的心，那就不好说。这个是别人的原因造成的，我生气都是有理由的，是因为这个事件、那个人、这个怎么讲因缘呢？导致我生气，我是一个受害者。总老这样想的话，那个不是出路，不是正道。所以说，把自己以前不是有老板就骂这个负责人，负责人就是骂这个下面的人，有那种嘛，就是转移这个负面情绪。或者是做生意的时候，那不好的话，就最后就是说上面的人不能吃亏的话，最后大众吃亏的一些做法。过去不是有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时候，零售商推到批发商，批发商推到厂家，厂家说这个供原材料的这个就供应链吧，这个上面，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是一个牛奶还是奶粉，最后说归咎呢，归咎来归咎去，最后推到一些牛身上，说就是他们的错，那这样的话，真正是偏在莫疑牛，这也真的推到牛身上了，就好像是有这些，所以，个人上面或者是自己是由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就是某部门的负责人也好，这样的话也一样不能够嫁祸于人，不能够转移这些灾难，也不能够就是置其他人于危机当中啊，就是自己不敢去承担或面对。或者是说这样以后带来的很多过失，所以自己做的话，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尽量正确的去面对，这样的话，后面一系列的业和那种的烦恼也会戛然而止。所以，但是如果是就是到处再造恶业、再造种种的这些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还剩下一些个，剩下的几个，我们中间一两分钟，大家稍稍的关一下前面这几个。然后，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莫学众议气，莫发粗恶语，莫刺要害处，偏宰莫疑牛，这几个。 那这些就是真的要增长菩提心，或者是这样的话，也需要这样去修，也是合理的一个修是道理。这个道理都在大家，但是这个有时候不想这些道理的话，就不能够清楚的分辨是非和取舍。所以另外一个就下面的是不争强好胜了，就是不好强争先。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社会人世间当中，为了就就业啊，或者是学业呀、啊，或者是幼儿园要上哪一个些好一点的幼儿园摇号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又后面又走后门了、啊，把其他的本来摇到号的一些人挤掉啊，就类似的嘛，就各种各样的，甚至上一些高考的时候也有把人挤掉的。公司之间呢，用那种恶劣的一些方式诋毁他的产品，对立的同行业的相互就是不是就是，据说的 Amazon 上面也有这种情况，他们卖这种东西，但是卖的东西确实好，别人有不好不少好的评价，但是你故意的给他们差评，买他们的东西，然后就是诋毁他们，好像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买的一样，实际上是那个公司有计划的安排很多人去做评论员，这样去给钱打折种种的这样做法，所以那些都是意思说用不正当的一些行为手段，这些的话就不好，所以这些，上面呢要，就如果是公平竞争这些上面呢，大家商业社会里面确实需要有一种一些比赛一样，做假球啊、踢假球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有些可能是无意当中完成发现致产生的过失。另外一些可能是刻意安排出来的，所以这些方面，那在这里主要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世俗当中我们不能说你们不要去就是参与竞争了，但世俗当中也是受这种就是法律保护的那种反不正当的竞争的那种有嘛？但是就是还有一些是说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有一些可能是不好的。就大家可以就对其他人的付出或者是这些上面要去看，然后尤其是如果我们修行人的话，也会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对是战胜了，那是我们的对，那个是就那样，也会产生一些情绪，但是这些情绪要做一些观察，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特别偏向于某一个个人或者是就是那种的心理，比如说有。比赛的时候 ，A、B 这样子，那，我很喜欢 A， 就是胜出，然后希望 B 摔倒那样的想的话，那个心里面呢还是不好的。所以胜负这些上面看个人的这个真正的因缘和实力嘛。所以我有一些人说啊，你觉得哪希望谁胜？他说我希望那个适合的人胜，就是哪一个人做了充分的这个，就是。优势有这个充分的优势，我希望他胜。就意思是他本身就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正常的这个结果嘛。意思说我希望正常的结果出炉，这个意思。所以另外一个来讲，争强好胜的话，肯定会有傲慢心或者是嫉妒心。傲慢、嫉妒又是五毒当中的这些。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过分争强好胜的心态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上面也要很小心，就谦卑很重要，谦卑和争强好胜是完全两种对立，所以在佛法当中时常就是说我就是讲，如果你懂这个佛法的道理，然后在我们刚才上懂的这个意思和修正的这两个有差别，所以应该保持谦卑的心，真正有修正降伏心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是谦卑的一个人。所以是说你服侍众生，就是说怎么讲，就修行七要、修行八颂啊，这些里面都有嘛，就是把其他人横时代顶这个众生啊，就是自己认就是看作卑劣的这个比起其他众生更加卑劣那种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嘛。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这样的心这样讲。所以这个跟类似于就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心是有差别的。但是因为社会上面鼓励竞争啊，或者从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当中呢，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结果上面的差别和压力，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会有带来某一种竞争的习气。这样的时候呢，又想说，这个就是跟自己竞争，不要跟别人竞争，跟自己的过去对比，我需要进步的那种的，或者是跟别人竞争的时候说，哦，我希望其他人就是更好，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就是给他们拖后腿那样的一种那种的心比较好。然后，就因为断除邪命，断诸邪命，所以说，所以我们就是求这种做什么事情的话，怎么讲呢？求各种的回报的一个心嘛。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因为如果有些时候，我记得这当然这些上面也要，就意思是说，就一个法师来讲的话，就说自己去传法呀，或者这些时候。或者灌顶呢，或者这些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大德在传授秘法呀，这样的时候说啊，我这个需要黄金的这个供养啊，种种要这样讲，像马法大师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们记得有这些嘛，种种的这个也可能是调伏他们的一种彻底的心嘛，就是奉献，就是心全心全意的一种修法的心，对法的重视，对法的珍惜，这些方面的一种方便。但是不，并不是来源于对财的贪执。如果是对财的贪执的话，他不是一个如法的传法者。所以种种的。但是大家做供养这样的时候，不要去观察这种说啊，别人就是这个法师是就是要钱，那个法师不要，那肯定是不要钱的是最好的，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就是说从法师自己的身从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这种不求回报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些呢，就是我给你增寿啊、延年呐、啊，或者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说辞很多的。那样的话，这些如法不如法，就要看个人的这个良心、道德以及对佛法的认知。所以这个就是类似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断诸邪命的意思，说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这个求回报啊，求收益啊，就这些，所以说，对别人做了一些好事，本身是很好的，但是说过分的去想这个，就是名声啊、利乐呀，所以就是发愿的时候，应该清净的去为别人发愿，不要就是想更多的这种私人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给别人就是能带来一些安乐的话，其实就是最好的这个就布施最好的这个供养，就修行当中也一样。其实最好的修行，就真正的修行是最上等的供养，真正的就实践出真知样，这样去修行佛法是最上等的供养，所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不然的话，就是纯粹。整个佛法都是那种世间的利益交换一样的那种商品交换的一种心态的话，那肯定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是为我所取所用，然后为用任何事、任何就是乃至于佛法来，就是打造各种各样的世间的，把法的这个用具一样，变成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是。这个皈依的时候，不是在皈依佛法僧，而是皈依我执、我爱，这些，所以这个方向不能颠倒。然后就是天魔沦为魔，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所以天的话，有些 就是暂时是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就像佛或者菩萨或者是罗汉那种的，就是清净的一种正道，是会有某一些天神也有发怒啊，或者是就像跟阿修罗打仗啊，或者是有些就是世间的护法供的时候可能就还很好，如果有不供的时候会发怒啊，其实就是去反了过来去就是伤害啊，或者之类的。所以说夹杂着不好的一些动机，这样的话，本来是为了修行佛法，结果就是佛没有修成，反而就是心魔更大了。那种的就是自私，尤其是执着和执着持有、执着自利，就这些方面的一种魔。我们不是经常说魔的时候，不是在说外面的魔鬼，而是说我执即是真正的魔，没有我执以外的真魔陀。那就这样讲，所以说意思说，你还是要观察自己的心，就是有没有这个知识的这个程度有多强，因此而产生的我之我爱有多强这方面的，要去关照。那我看，可能就是差不多再还有一个。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龙天魔龙为魔，就是因为学到了一点佛法以后，可能或者学到了很多佛法以后，反而觉得是一种像世间的富人，或者是这样一种心态。世间的富人有财富以后，可能也容易起一些慢心。那佛法当中也一样，如果就是说道理上面比别人更能够理解，讲的时候比别人更能够会讲，这样的时候不能起慢心。如果起慢心，也是一种天魔沦为魔的一种的做法。所以或许不至于太严重，但是有一些可能我执很强的话，那也很严重。所以这个要看那具体的情况。所以说，更加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说自己。就是经常观察到自己有没有造成别人的这种烦恼，有没有造成别人的痛苦，有没有对别人就是有不敬，或者说有些自己做的很傻的一些行为，但是自己觉得没有这个自己不自觉嘛，都没有知道，但是你稍微谦卑一点的时候，马上总是有好处的，总是会给你一个。怎么讲呢？自知之明的那种的，机会，了解到应该如何做正确的行为。所以，另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偈颂是“为乐莫求苦”，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安乐，不要去就是伤害别人，说把自己的安乐站在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那种，所以。如果你要卖东西的话，要卖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然后也不会说就是过分的这个赚很多的这个利润了，就适合的一个利润嘛，就整体社会当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不是暴利这样讲嘛，或者是用像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些用一些怎么讲奇奇怪怪的一些手段手法，有这些方式。那就是不好的，或者是说产品是质量没有保证的，有害的。像前一段时间，就昨天前天有人说，口罩上面有一种化学品，如果你要把口罩从这个什么那个塑料袋里面拿出来以后，再要在外面晃个十几下，那个里面的一个致癌物质会降低5倍还是多少倍？这么说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就听到了这么说，说那个里面呢有。口罩一拿下来，马上对准这个嘴戴上的话，好像里面有个挥发物还是啥的，一个应该是化学品，这是说这个各个地方公认的一个致癌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那种。那可能有些国家的口罩里面没有，有些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有。但是说意思是拿出来以后需要挥发一下，这个所以说，不论是别人生病也好，或者是死亡也好，或者是遭遇这种感情、婚姻、家庭，或者是生意上面的种种的变迁也好，这些 种种的这个，这些时候呢，怎么讲呢？不要从他们这些的痛苦当中，就是就是伤害别人或者占别人的便宜之类的，然后就是如果有你不喜欢的人死了，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需要你快乐或者是这样的状况，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认定的一个这种仇人啊，或者是之类的，但是不应该以这种的建立错误的方式来建立所谓的自己的一种快乐。所以这一切呢，就说都是能够有一些是就是说菩提心的增长的一些障碍，或者应该避免。如果要圆满这个升起菩提心的话，应该。就是避免这些，所以这个避免的这个根本上面呢，就是需要自己去观察自己的动机。所以这一切，这个上面说的18个内容当中呢，上一个讲的里面的9个和这一次讲的这个9个，一共18个里面，都是也需要从自己的观察自己的身与意，起心动念嘛，主要是。从这个当中呢，去进化。所以这样的话，只要你持之以恒，不断的观察自己的动机，不断的就是觉念起，升起正念，升起执念，就正知正念的这个升起的话，那负面的，就是破坏性的这个逆心念和情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烦恼和这些错误的认知，这些都会得到进化改变。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到这里，今天正好是那个，就是30号嘛，就是本身每一个30号，大家都在修行观，释迦佛的相关的一些法，然后15的时候修阿弥陀佛，初8的时候修药师佛或者度母，上过师修莲师，25的时候也在修。空行护就是本尊这，尤其是空行的吧，就是我们尼玛派来讲的话，然后今天也是一个日食的日子，日食的时间里面，如果禅修啊这些的话，有很大的长足的进步的这个可能，所以怀着这个菩提心，然后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也可以就是念诵一些。祈祷完了，释迦牟尼佛的心咒啊，然后来回向众生，这样子。昨天前天我其实想到了说，大家因为闭关了，或者修八关斋戒，但是因为这种的是日子呀，每一个人自觉好，我们并因为资讯很发达，什么都大家能看到，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要统一行动。但是这个有些人可能刚好时间也不合适，有些人就有大家一起呢就一起修，没有的时候个人没有那种的自立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机会逐渐的习惯于就是自持自立的那个心了，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修行的那种的习惯。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由佛陶，愿度有海诸有情。如果以前很早以前我发过那个普贤愿文呢，就是那个部分藏文的有中文、英文那些，好像我们以前在某一个频还是个人的微信背景还是在频道上有一些发过，但是这个音频很多嘛，大家有时间的话，今天可以就是睡前念一遍，普贤愿文这个部分，普贤如来愿文呢、所以祝大家身心安乐，文思修行圆满，成熟，吉祥如意。